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再发警告，中国入侵台湾将犯灾难性误判；习近平横风横雨中访港，大批媒体失去现场报道机会；中共开设非洲党校分支，输出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
过去20年，虽然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可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如果今天大陆在传授长期执政的秘诀的时候，让这些非洲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倒不见得是坏事啊。但是如果是透过压制自由的言论或者说新闻自由，那绝对不是好事。
走出主体外交，日本扩大与北约合作，联合对付中国。
日本近期的历任领导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乃至主要的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友邦说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欧洲这几年来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说都是日本的功劳，但是在加速其转变上，日本绝对是主要推手。这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特色的国际关系路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星期三6月29号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发言时警告说，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将犯下灾难性的误判。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特拉斯指出，北约即将修订的新的战略构想应该特别谈及中国。该战略构想上次修订还是2010年。据媒体报道，北约这次修订的新战略构想将首次将中国列为安全挑战。特拉斯的发言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还因为他前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作证时明确呼吁，一旦北京入侵台湾，就应该采取更为迅速的行动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他强调，这也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给大家的一个重要提示。特斯拉的发言被视为超越了英国官员过去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的底线。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们应该更早将防御性武器提供给乌克兰。他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需要吸取这一教训，我们提供的每一件装备都需要几个月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做得越早就越好。特拉斯在北约峰会上对台湾可能遭遇北京的攻击再次发出警告。他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和军力是欧洲大西洋安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的确认为，随着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扩充军力，真正存在他们得出错误结论，导致例如入侵台湾这样灾难性误判的真正风险。特拉斯说，他呼吁北约国家与台湾发展更为密切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特拉斯是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以及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一道发言时做上述表示的。在北约峰会开幕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刚刚在德国举行了一次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决定在未来5年内集资6000亿美元，推出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香港政府已经通知至少7家媒体的10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他们将不能参加71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和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活动。香港记协说，受到影响的媒体包括《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闹新闻》、《法新社》、《路透社》等。路透社说， 有六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来源说，香港公共广播电台 RTHK 和官方支持的媒体《大公报》的记者也将无法参加相关活动。香港记协之前透露，至少有十个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的网媒、境外传媒、海外通讯社及图片通讯社均未获准进行采访活动。路透社发言人证实，路透社有两名记者已经无法参加这次的七一报道。南华早报说，他的一名摄影记者已被港府拒绝，原因不详。据港媒报道，港府新闻处在6月16号通知各媒体，每家最多可以有20名记者和摄影记者报名参加报道，但后来情况有变，新闻处要求各媒体只能向这两个活动各派出一名记者参加，这一安排后来也被取消。港府新闻处还提出了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关记者要从6月26号开始每天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才可以参加采访活动，而采访就职典礼的记者需从6月29号开始入住隔离酒店。但是在6月28号新闻处又突然通知多名已报名的记者，以保安理由拒绝他们到场采访。香港记协在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指出，港府这样做无疑是强人所难，大部分媒体已经无法安排符合要求的人手，将不可能派员到场采访。记协批评港府此举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不但阻碍了新闻工作者履行其职责，也给相关庆典蒙上污点。据路透社报道，港府发言人表示，港府正在尽可能在媒体报道需要和安全要求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路透社说，港府阻止记者参加这次报道的动作与习近平决定访问香港有关，如果习近平这次如期访问香港，这将是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两年多中习近平首次离开中国大陆。根据香港天气预报，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当天，受热带低气压影响，香港可能出现横风横雨的恶劣天气。另据港媒消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四下午乘高铁由深圳抵达香港，并在高铁西九龙站逗留视察，之后两人分开活动，彭丽媛可能会前往西九龙文化区的曲艺中心进行访问，当日晚上两人在港岛会合，出席礼宾府特赦晚宴。韩国与日本最高领导人星期二6月28号在西班牙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一次简短会晤中，表达了要改善双边关系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根据韩国总统办公室的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办的晚宴期间会晤了约30分钟。首尔官员表示，尹锡悦告诉岸田，他计划尽快解决韩国和日本之间现存的问题，以便让两国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向前进。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岸田表示，他希望韩国总统将两国间极其严重的关系恢复到健康状态，这是自2019年以来韩国和日本最高领导人之间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自那时起，因与日本1910年至1945年间对韩国残暴占领相关的持续争议，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上个月就职的尹锡悦是一位保守派，他承诺将在朝鲜等问题上扩大与日本的合作，朝鲜正在加快其核武研发。让韩日两国都更为明确的亲西方的尹锡悦与岸田两人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北约峰会，这也是韩国和日本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尹锡悦与岸田星期三将与美国总统乔拜登在马德里举行三方会谈。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法，这次峰会将主要聚焦朝鲜问题。韩国与日本都是美国关键的盟友，但是两国之间却不乏猜忌。 韩日偶尔因为历史问题而爆发争议，会对美日韩在朝鲜或中国问题上进行三边合作构成重大挑战。两国最新一轮关系紧张，部分源于韩国一家法院判决日本公司对在日本殖民时期统治韩国期间被强迫工作的韩国人作出赔偿。日本表示，赔偿问题已在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条约中解决。日本还抱怨韩国历届政府拒不接受日本进一步做出的道歉和改善关系的努力。日本和韩国官员曾暗示，尹锡悦与岸田可能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历时更长的会晤，但是后来的媒体报道说，更具实质性的互动可能需要等到日本参议院下个月举行的至关重要的选举结束后进行。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6月28号举行了改进工作方法公开辩论会，一些与会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近来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使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决议案表达关注。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数量优势掌控安理会议程，迫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张军说，安理会成员中有不少国家属于一个政治集团，奉行相同或相近的外交政策，也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影响。他们利用数量优势掌控安理会议程设置、议题执笔国分配、文件起草等主导权，经常不愿充分协商及强行推动决议草案，最终导致否决权的使用。5月26日，在朝鲜违反安理会禁令发射一枚大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对朝鲜追加制裁，禁止向朝鲜出口烟草和石油。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3个国家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案，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阻止了这项决议案的通过。在中俄行使了否决权后，朝鲜一次性的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那是历史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的发射。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平壤有可能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俄罗斯今年2月4日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次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对一项决议案付诸表决，要求俄罗斯无条件的停止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阻止了这项决议案的通过。联合国资料显示，过去十年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共26次动用了否决权，其中俄罗斯动用了23次，中国11次，美国3次，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动用否决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今年4月说，安理会否决权被一些常任理事国滥用，但他对这项制度的改变不抱幻想，因为修改宪章需要得到联合国大约2/3多数的赞成，也需要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是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以及7个工业化国家集团的成员。中国和俄罗斯自称是不结盟国家，但经常在联合国配合对方行动。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称北京将与俄罗斯发展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6月15日，习近平再次与普京通话，承诺与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同，加强在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和团结。
中国对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级，除了在埃塞俄比亚召开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之外，中共与坦桑尼亚开设的政党学校也于6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6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 分析人士说，中国基于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打破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并积极以政党外交的形式输出治理和发展模式。这让不少人士担忧，部分非洲国家恐效仿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从而不利于当地民主发展，甚至导致各国言论自由倒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国邀集非洲之角国家与埃塞俄比亚召开首届的安全治理与开发会议，包括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等六国都派高官出席。根据中国外交部6月23号发布的新闻稿，中非双边高层在两日的会议中就地区安全、发展和治理等挑战交换意见。北京特使薛冰在会中明确表示，中国未来与非洲不仅在贸易和投资上，也将在和平和发展领域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愿出面调解该区的多重争端。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说，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代表中共正在打破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且尝试在全球治理上发挥作用。南华早报引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属外交政策智库 LSE Ideas 之中国前瞻项目研究员卢卡斯·菲亚拉的分析表示，中国对非中安全的介入意在保护其在当地的投资及军事利益，因为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设在吉布提。但他说，调解该地区的争端挑战很多。菲亚拉说，区域事务还是得由各当事国自行解决，中国也许无法在实质协商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可以促成争端国间的对话，并提供经济诱因。除了介入非洲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国也积极向非洲输出治理模式。中共以斥资4000万美元在坦桑尼亚设立尼雷尔领导力学院，首批120名学员来自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及津巴布韦六国的执政党，并于5月25号至6月初完成为期10天的中青年干部研讨会。会后，经过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治局委员陈戴奇劳表示，他在研讨会上深入学习了解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减贫的实践经验，意义重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也特别致函给全体学员，他于信中强调，中非人民长期友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希望这些非洲学员能投身中非友好事业，并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分析人士称，该学院除透过政党外交加强中共与各国执政党的关系外，更企图向非洲各国传授中国模式，尤其是一党独大和以党领政等治理手段，因此有中共党校非洲分支之称。针对此中共党校六国的在野党人士尚未发表评论，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电邮联系南非最大在野党民主联盟、津巴布韦最大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纳米比亚国会第二大党大众民主运动、安哥拉在野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莫桑比克主要反对党雷纳摩党以及坦桑尼亚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希望获得置评，但至截稿前仍未收到任何回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教授大卫·汉密尔顿·西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参与该学院的六国政党均长期垄断执政，与中共一党专政如出一辙，因此这些学员接受中共党校培训主要是为了学习如何持续独揽大权，而培训内容对各国经济或其他发展的直实帮助也恐有限。西恩说，
These ar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are involved here. They're no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参与该学院的是政治党派，不是经济发展部、总统办公室或是财政部。这些政府部门并未参与。这些执政党希望继续掌权，不想被剥夺权力，所以他们关心的是继续执政。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的党政培训应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学员都希望学习如何持续专制统治，这样的党校对非洲人民究竟是福还是祸，他认为忧喜参半。严正生说，
过去二十年虽然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如果今天大陆在传授长期执政的秘诀的时候，让这些非洲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倒不见得是坏事啊。但是如果是透过压制自由的言论或者说新闻自由，那绝对不是好事。
中国虽已深耕非洲二十年，但未必赢得当地的民心。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非洲18到38岁年轻人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统计结果显示 ,32% 的非洲受访者选择了美国的发展模式，高于选择中国的 23%。其次，对比美国和中国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中，美国受到13国的欢迎，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只在马里、布吉纳法索和博茨瓦纳三国受到较高的肯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席恩说，非洲54国的政经发展不尽相同，更与中国模式相差悬殊。即便中共培训课程未来扩大参与度，各国也未必能仿效中国的经济崛起模式，未来如何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还很难说。不过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小杨说，中共推出非洲党校其实是仿效美国，让有志投身政治的非洲年轻人除了解西方政治运作外，也能一探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唐小杨告诉美国之音，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来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啊和政治体系。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的机制、和平及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该计划之一的亚利网络目前已有至少70万名会员。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影响力已超越各国，不仅连续12年维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也是非洲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中非贸易总额于今年第一季达 64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但分析人士称，尚未有任何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即便多数国家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或国家主导发展的治理模式。台湾政治大学的严正生说，尼雷尔领导力学院若运作顺畅，将集结非洲其他一党独大的国家，形成独裁联盟，这将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校的目的之一。严正生说，
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这就会鼓励越多的人加入，当然他们也会在国际议题上面不断地挺中国，比如说在联合国的人权议题也好，或者在 WTO 的议题也好，我认为这个就是大陆用一种不是条约的方式进行结盟。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或者周边组织，挺中国大陆的非洲国家还特别的多，那就是他经营目标。
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席恩认为，中国的非洲党校短期内对当地或全球的影响不大，中国也没有立即性的诱因扩大培训机构，毕竟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席恩说，
I don't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You'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similar elsewhere in Africa. Political parties, they're...
我不认为短期内会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机构，我不确定以军事统治或以其他模式治理的非洲政党能从中国学到很多，也许威权政党将学习如何继续掌权，但这可能因各国国情而异，而且非洲54国也将与中国发展不同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刘晓鹏表示，时势所趋，中非关系将渐趋紧密，他说 多数非洲国家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和北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及反帝国主义思维。此外，中国提供低廉的基础建设项目也颇受非洲各国青睐。刘小鹏告诉美国之音，
非洲国家是反殖出身的，必定会想要摆脱殖民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 balance 的就是中国啊。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因为它的东西就是便宜，对方可以用比较好的价格拿到基础建设，非洲领导人现在也会想办法跟中国建立关系，要不然就一直被你殖民母国控制住。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议院大选前夕到欧洲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强调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专家认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比以前积极，将扩大与欧洲合作，联合对付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9日至30日在西班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北约峰会。在此前，岸田文雄6月26日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他在谈到乌克兰的局势时指出，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岸田文雄承诺将在5年以内全面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相当大程度的增加国防支出。他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说不允许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由于日本参议院大选将于7月10日投开票，岸田文雄在选战期间出访5天实属罕见，这是继前首相菅直人2010年在参议院大选期间出访后，再度有现任首相在中央级大选期间出访。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进表示，岸田文雄在这个时候选择参加北约峰会，有他的国内事务和外交考虑的背景。他对美国之音说：
GDP1% は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安全保障戦略とか貿易格の対抗。
自民党提议大幅加强防卫能力的目标是 GDP 的 2%， 与北约主要国家的国防费用相近，所以岸田文雄想要在北约峰会上提出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获得国际的支持。目前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中国的军事现况缺乏透明度，可以确定中国在不断增强实力，并且加强它的军用网络和太空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今俄乌战争让日本感受到加强防御的必要性，以及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来参加北约峰会。岸田文雄在 G7 峰会上说，近期将在内阁会议中批准禁止进口俄罗斯生产的黄金等，以加大制裁俄罗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席琳·帕琼6月23日接受产经新闻的采访时表示，他对于日本决定出席北约峰会感到惊讶。他指出，日本向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特别是跟纷争有关的事情，总是不愿意表达立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次的北约峰会也邀请了其他非北约的国家，不过日本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因为 G7 的领袖中唯一非北约成员国的就是日本，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表现也最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他说，
回想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中唯一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但是今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表现跟过去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不仅他很早就表态支持乌克兰，甚至还提供了乌克兰防弹衣等军用装备，也接受了部分的乌克兰的难民到日本。这次日本依然的跟欧美等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转变，大大的提高了欧美国家对于日本的信赖，在北约需要面对中国威胁的现在就显得格外重要。
谢文生指出， 欧洲国家虽然在面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是他们正在摸索与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的调整。由于日本有长期与中国交手的经验，北约希望日本提供欧洲所需要的协助。今年北约首次将对抗中国崛起写入该组织的指导原则，是近十多年来首度修订北约的战略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2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指出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围，认为日本与韩国参加北约峰会并不合理。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日本与北约这几年来一直保持着从首相到阁员之间广泛的互动往来，日本参加峰会并非突然的提议。他指出，2019年3月，日本防卫省就已经派遣了职员前往北约的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学习。该年的6月，日本也派遣了联络官前往北约海上司令部，强化日本与北约之间的连结。2020年12月，北约召开了外长的视讯会议，就邀请了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参加。会中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进行了讨论。此后，日本与北约的互动就越发频繁，而且台面化了。他说，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前往欧洲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 NATO 参谋长会议，那他是去分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的相关讯息，这也是日本的统合幕僚长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不仅如此，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也随后在6月份回访日本。山崎信二在记者会上表示，鲍尔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深入了解印太地区的情势，以及强化日本跟 NATO 之间的连结。此外，鲍尔也拜会了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事实上这是 NATO 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四次的访问日本防卫省。那么这次会谈也促成了日本派出两艘海上自卫队的练习舰前往地中海，跟 NATO 的常设海上部队进行共同训练。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静表示，日本近年来越发频繁地与北约互动，是因为双方在更多的领域上拥有合作条件与意愿，现在可谓是水到渠成。他说，
今これ十何カ国ですかね。ですから協力ということで、例えば教育訓練だとか、サイバーの問題だとかですね。
根据2015年北约国家伙伴合作计划，日本在网络防御、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小型武器等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运输工具相关的武装管理、防扩散与裁军、国防科学技术、妇女和平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外交活动、防卫和安全等优先合作领域上，与北约共同推进印太地区联合培训等务实合作，已经为双方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了。高井静指出，依照北约公约第十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没有资格加入，也不太可能加入，但是双方的合作力度会越来越强。由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都将出席本次的北约峰会，岸田文雄有意借此机会举行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领导人会议，以及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领导人会议。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静表示，岸田文雄为了共商应对中国的威胁，邀约北约的四个亚太伙伴国共商如何加强印太地区与欧洲地区的合作。他说，
中国はですね、全然台湾に侵攻しても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は何も手出しできない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
换言之，各国都是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为了对抗正在强化霸权的中国，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已经密不可分了。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印太地区的国家更是担心北京会效仿俄罗斯以武力侵略台湾。日本是印太地区真正能够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国家，所以日本正在提升威慑力，因此在印太安全事务上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了。高井静指出， 岸田文雄将延续在 G7 的意见，在北约峰会上再次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各国讨论如何遏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其霸权地位的行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战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的参与一直都很低调，很有更生人的意味，但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发表战后70年谈话，表明日本来到新的世代之后，2016年又在肯亚的非洲开发会议中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就已经逐渐迈向区域领导者的地位了。他说，
日本近期的历任领导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来自主要的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友邦说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欧洲这几年来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说都是日本的功劳，但是在加速其转变上，日本绝对是主要推手。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美国、澳洲、印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乃至欧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更是串联到欧盟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主要领导国，在这几年纷纷派遣他们的海军舰队到印太巡逻，乃至跟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特色的国际关系路线。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因应时代变迁，先后推出多项规定，严格限制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但是近年的反贪腐行动显示，干部亲属违规营商的情况仍然严重。二十大临近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新的规定，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作出限制。有分析则认为，新规定无助于扭转中国官场以权谋私的常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6月19日的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新规定，依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为对象，加强对他们经商办企业的管理。所谓经商办企业，指的是投资开办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募股权资金投资以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行为。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领导干部每年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年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商办企业情况要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报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出这样的规定，难免会引起各种议论和揣测。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当政十年来啊，很多这个高层干部亲属子女啊，仍然是在公司里面利用这个高干的这个资源，获取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做到了之后呢，这些人又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体制内自己的人马，历史的节点上面，二十大之前他就发这样一个东西。最起码把这个明目张胆的大肆的这个掠夺国家资源的这样一些过分的这些人，把他打压下去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为了这个清除异己嘛。
有分析把新规定形容为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系列反腐倡廉举措的升级版，并以2015和2016年上海和北京先后规范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为例，认为最新的规定是中共在中央层面的正式要求，显示出追求廉政的信号。在政治学者吴作来眼里，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最新举措有这样的特色。
这一次呢，如果有特色的话，就是比较温柔，不是说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直接派纪委去抓人双规，把问题全部交代清楚，然后抄家。真正应该有所不同的，就是应该呢，国际惯例，这处级以上的干部，你可以经商，但是你要公开你做什么项目。
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在6月20日的评论文章写道：“以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为特征的一家两制、官商一体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还不同程度存在。从严禁领导干部经商，到逐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经商行为，其背后的实质。”都是要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防止权力不当溢出变现，坚决守住公权力必须姓公的底线。不过，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认为，互相包庇是中国官场的常态，新规定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他这个所有的登记的东西都交给上级组织，那县一级的交给省一级的，省一级的交给这个中央一级的，这个部一级的，这个下一级的本来就是上一级提拔的，有些官都是买来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包庇的关系。他互相之间，他本来就是一种照应关系或这种贿赂的关系。关键就是现在这个省一级的他任命了这个县一级的，他下属都是自己任命的，他最害怕自己下属啊被查出问题出来。他包庇还来不及呢，牵一发动全身，基本上都是做样子，也就是一阵风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为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曾多次出台有关规定。198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同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对相或以上党政机关干部经商作出严格限制，禁止他们利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2000年，中纪委发出公报，要求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2004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近年来，无数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团体曾发出呼声，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杜绝以权谋私。台湾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套在中国根本无法行得通。
并不是说中共中央不晓得这些官员的财产，其实他要查绝对是查得出来，也都查得到。以他这个中纪委或者是监察委的这个名义，他绝对有能力去查。但是查这些官员通常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面犯错误，这个习近平的敌人或者是他的对手，那才开始去启动对他的这个什么贪腐的调查。你在这一届政府底下到处去查官员的财产，到了下一届政府如果换成别人当家了，他也查你的财产啊，这个会相互伤害，所以基本上领导是不会做这种事情，这是给自己添麻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尽管美国海军之强大仍足以称雄世界，但是一名高级将领不久前承认，一旦战争爆发，美军会暴露出一个重大的软肋，那就是美国无力及时修复被击中的舰只以维持其战斗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里达尔·考德尔上将最近说，如果我陷入冲突，我不得不同时修理多艘在激烈交锋中受损的舰船，而我没有足够的干船坞，也没有足够的造船厂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仅有4座军用造船厂，海军舰队的大量维修保养 必须依靠民间的商业船厂。然而在全球化、工业大转移、国内政策变化等等种种因素的冲击之下，美国造船工业的规模几十年来持续大规模萎缩，要维护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在和平时期就已力不从心。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二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美国的大部分潜艇都无法按时完成维护。美国海军中将约瑟夫·托法洛曾经透露说，大量积压的维修工作可能会使相当于15艘潜艇闲置长达数月之久。另一个政府部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指出，缺乏技术工人是海军的一大难题。这一位国会两院提供专业分析的无党派部门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悲观地预计，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将全部面临维护延误的问题。报告说，导致延误有多种原因，但主要需求超过劳动力供应以及造船厂基础设施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传统基金会的海军事务资深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说，美国海军舰艇制造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建造更多船只以替换老化的船队进行维修等等的订单，但是他们无法找到和招募在商业航运部门工作的工人。
They're having to go and find workers outside of even the shipping business, say in offshore oil business, for like welding.
他说，这些公司不得不到非航运业，例如海上石油产业等等，去招募例如焊工等技术工人。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造船业在2000年之后流失了大约20000名技术熟练工人，而这方面的缺口还在继续增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去年11月的一篇报告指出，负责海上海运能力的海事管理局资金严重不足，船队老化，很可能无法胜任维持美军后勤运输的任务。供应链咨询公司北美货运市场的数据提供商货运波浪在一篇文章中说，美国目前只有4家建造大型远洋商船的船厂，整个商业造船业面临着几乎消失的惨状。不过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造船业仍然具有相当的韧性，仍能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美国造船厂商理事会说，目前美国私营造船和维修行业仍创造了40000多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这一代表美国造船业的全国性贸易协会的主席马修·普卡斯顿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造船业在衰退。他说，事实上该行业的某些特定市场和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液化天然气集装箱船，并设计和建造为新的用于海上能源开发项目的服务的船舶。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就振兴美国制造业发表演说，白宫先遣队在其身后背景的巨型龙门起重机上悬挂了一面巨幅美国国旗，以凸显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决心。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风将国旗掀落，露出了背后意在用星飘旗盖住的两个巨大的中文字振华和英文中国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缩写 ZPMC。 这一或具象征意义的意外的一幕颇令分析人士痛心地揭示了在制造业领域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振兴。造船曾是巴尔的摩最大的产业，但如今该市所有的船厂都已经倒闭。巴尔的摩工业博物馆的历史学家杰克·帕克特说，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它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国的去工业化，也更是一场工业化的大迁移。振华重工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商之一。该公司曾承建了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 在美国八个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美国最大的可一举抬起航母的浮动干船坞就是从这家上海公司进口的，甚至美国海军也可能用到了这家公司的设备。二战期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船工业，仅在从1941年到1945年的六年的时间里，就下水了惊人的122艘六个不同级别的航空母舰。除了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以外，美国还建造了大量的民用船只。仅以当时的自由轮计划和巴尔的摩市的伯利恒费尔费尔德斯造船厂为例，这一早已倒闭的船厂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385艘自由号系列货轮，以及94艘更大更快的胜利轮和45艘两栖登陆舰。然而随着美国造船业迅速衰落的是中国造船业的迅猛崛起。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提交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列举了几个中国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的领域，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造船。报告说，按吨位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并且正在增加造船业所有海军级别的产能和潜力。最近，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造船厂交付了一艘一次可以装载24000多只标准集装箱的世界上最大的超大型集装箱货轮。这艘据称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巨无霸，总长近400米，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还要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格林伍德对美国之音说，相对对中国003航母的大量关注来说，有关这艘世界上最新最大的货轮的报道寥寥无几。他说，美国应重新唤醒商业海上力量，与海军相辅相成，因为仅有两者之一是不够的。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文称，中国政府抗疫清零政策是出于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仁政考虑，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着想。一些学者指出，官方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大仁政概念，既是为清零政策寻求新的理论辩护，也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表忠心，为习近平顺利连任表示坚定支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6月15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新平的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仁政”。文章开头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放开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话题，也是美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我们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王新平在文章里对清零政策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拥护。此文说，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时，深刻阐述了大仁政和小仁政的道理，强调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文章强调说，当前我们党和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就是事关全局和长远，为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仁政。位于香港长期关注中国时政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告诉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这个号由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属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王新平，实际就是网信平的谐音。文章应该是由网信办高层领导批准后发出。
I think the basic goal here, of this article is really simple, actually. It's, fundamentally about signal.
班志远说，其实这文章的目的很简单，对于最近几个月来的新冠清零政策出现了很大质疑， 究竟是有效保护了中国社会，还是给人民带来了痛苦？那网信办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支持习近平。位于美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在评论这篇有关大人政的文章时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网信办呢是西重点抓的一个地方，以前是卢伟啊，都是西这个亲自过问的，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这个习近平，这本来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曾经两次提到过大人政和小人政，都和征公粮和农业税有关。第一次是1942年毛在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1年和1942年来自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让中共根据地陷入困境，面临严重财政问题。陕甘宁政府从1937年开始逐步加重征收公粮，从1937年的14000石到1941年的200000石，给边区群众带来严重负担，从而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在此情况下，有人提出应该施仁政，体贴群众。毛泽东在报告里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在报告里提到施仁政的来源，他说，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该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现居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评价毛泽东关于大仁政的论述为典型的耍无赖。
在这个时候就拿出来毛泽东那句话，什么大仁政小仁政，这就典型的一种耍赖。毛泽东有什么大仁政，是他有什么小仁政，不折腾，折腾60年前后我们中国人就饿死了上千万，制造的冤假错案撒向人间全是怨，这是一个上头就喜欢这个，底下呢就是拍马屁，它是一个恶性的上下互动。这些人呢找出来一个什么小仁政大仁政这么一个无赖的说法，这是双向恶性互动，共产党从来不承认错误。
吴作来评价重提大仁政的时候表示，这纯粹是找个新说法糊弄老百姓。他说，他们现在讲这个大仁政，说是我们如果把病毒消灭干净了，这就是最大的爱，是对所有人最大的福利。但是共产党消灭不了老鼠，消灭不了苍蝇，也消灭不了现在的这种奥密克戎，所以他提大仁政这么一个宏大的概念，实际上是在糊弄老百姓，也是在糊弄他们自己。
所以他现在提大仁政这么一个师大的概念，他实在找不出词儿了，用这么一个概念来糊弄老百姓，实际是说从大局出发，只有国才有家，牺牲小家保大保国家，还是那样一些话语，然后变成一个符合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这么一句话，显得他们好像很尊重传统，有仁政精神，其实是反人性反科学的。
班志远在分析这篇文章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网信办发表此文的目的是要鲜明地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忠心。
The bottom line is we're just months away from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他说， 距离中国共产党召开二十大只有几个月时间了，这次会议将引导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走向。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要寻求连任，所以他需要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通常我们会看到各方，尤其是高层官员在这个时候表态，也就是宣誓效忠。他说，为什么要重提毛泽东的说法呢？在秋天二十大召开之前，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诸如领袖之类的宏大的词藻来形容习近平的地位。所以像这样的表态，包括去年十一月的历史决议，是在把习往毛的地位上推。去年四月，我们在学习时报上就已经看到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把毛和习相提并论。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